古代不知有多少女人为此被误认为是淫娃荡妇，今天自己不会也犯了同样愚蠢的错误吧？从薛诺所有的表现来看，她也确确实实是个守身如玉的处女。想到这里，喉咙套赶忙减慢抽插的速度，放下少女的双腿，一手托住她坚实的屁股，一手爱抚还是湿漉漉的短发。对不起啊，诺诺，别怪哥哥，你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我又被你夹得好舒服，一时忍不住就没顾到你的感受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他一边软语安慰，一边亲吻着女孩甜美的双唇。嗯，薛诺本就不是真的生他的气，艾郎又已道歉，当然就无话可说了。我刚才是不是弄得你很难受？喉咙涛说话时也没停下鸡巴在阴部中的进出。
也不是，好美啊，涛哥，好舒服，只是你刚才的样子好吓人。
少女心中的惧疑已除，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爱河中，这样快感就更加的强烈了。喉咙涛真想知道的问题还没问呢。小宝贝儿，你平常是不是经常运动啊？
我是体校。涛哥，体操队的。好怪，涛哥，快啊，我难过。
完全陶醉在爱人操干中的少女根本没心思考虑她为什么会有此一问。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答复，也解释了女孩出奇好的柔韧性，更是看出她已接近高潮了。肉棒的挺刺在继续，薛诺突然犹如疯狂一般的搂紧喉咙涛，屁股猛地向前抛动一下，紧抵男人的耻骨，接着是极度的痉挛。
啊，涛哥，我飞起来了。
少女的原因泄出，喷洒在敏感的龟头上。诺诺，你上次月经是哪天？快告诉我。喉咙涛不想再忍耐下去了，憋了一晚上该发泄出来了。
三天前刚结束。
前七后八，没问题了。心念到此，膨胀到极限的肉棒开始脉动，像子弹一样有力的精液随着射出，打在生命之源上。
天哪！
第一波高潮还没有完全的过去，子宫又被火热的阳精一烫，第二波的高潮接踵而至，让初尝肉味的少女喜极而泣。一切恢复了平静，只有少女沉重的喘息声回荡在豪华的套房中。宽大的软床上，两个赤裸的身体拥抱在一起。诺诺，舒服吗？喉咙涛捏着薛诺的屁股。
嗯。
激情过后，少女又恢复了原有的羞涩，红红的小脸贴着男人的胸膛。你已经不是小姑娘了，以后不可以再任性了，知道吗？
我没有啊。
薛诺撅着小嘴儿，抬起头来看他。要是我明天就死了， 要你16年都不再找男朋友，都不能和男人做爱，你能办到吗？
我不要你胡说。
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那就好，你该体谅你母亲，只要那个男人是真的对她好，能让她开心，对不对？
嗯，涛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
很简单的道理，也不是没人跟他说过，以前从来都听不进去，可从爱人的嘴里说出来，就像是圣旨一样的管用。洪龙涛把手轻轻地按在薛诺的阴部上，女孩的两腿向中间夹住，温热的手掌压在微肿的阴户上的感觉，让少女舒适地闭上眼睛，甜甜地睡去。第四章，酒后乱性。星期天晚上，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聚在一间位于双井的复式公寓里，其中三个坐在沙发上看着宽大的背头里正在进行的国安队的比赛，另外四个在打着麻将。
死猴子，你要再敢喝，我他妈可摔牌了。
大胖一边掏钱一边骂着。
怎么着，四哥，要把老大惹急了？
文龙走过来看着喉咙涛新抓的牌。
人都说情场赌场不能都得意，可没你这样两样全占着的。丫又把你家的大姑娘小媳妇给糟蹋了。
我也不认识，反正是糟蹋了一个，就昨天。
你要真他妈不是人，你老大我没女朋友快1年了，你他妈回来才几天啊，就上了一个。
自同。
大胖边说边打着牌。
嘿，索七，大哥，你老实点儿，叫我怎么好意思啊？王八蛋，跟你拼了。行了，别闹了，猴儿，过来，我跟你谈点正事。
沙发上的武大发话了，洪龙涛让文龙接着打，自己走过去，坐在他二哥身边。
我们行现在有个规定，五亿开一个新分行，谁要能引进1亿的存款，再保持3个月，就能进4个人的分行筹备组。等新分行立起来，一个正行，3个副行。你呀，有没有戏给我弄1个亿？
何龙涛点了一颗烟，吐出一个烟圈。
我想想，我自己能拿出5000万。只要3个月是吗？
对。
你肯定吗？
废话，不肯定能跟你说吗？
那行，我做2个假的投资意向，从公司调5000万出来，3个月后再调回去，神鬼不知。4个月之后，徐总查账，要是问起来为什么会调出又调进，我就说是投资不成功，但在最短的时间发现了，避免了公司的损失，说不定还能受表扬呢。就这么着吧，再加上我那5000万，吴行长，以后银行方面就靠你了。
那还用说吗？
两个人说起来就好像是已经成功了一样。自以为是就是年轻人最大的敌人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 I listen to CN。
侯龙涛走回牌桌前。我订的那6辆车下礼拜3就该到港了，你们没事的人就去提一下吧。
我那天可有事，去不了。
马脸先搭茬了。
你大爷， 就你呀、最闲得慌，车也是给你们买的，别他妈犯懒了，没三个的份他都去，你呀、要不去的话，那辆车就归他了。
你可以了你，三个天天坐着 S600 还跟我抢吗？去就去吧。
马莲老是这样。星期一晚上下了班，公司的同事拉着侯龙涛一起去唱歌，总是冷冰冰的柳如烟自然是不去的了，让他有些失望。说起唱歌来，侯龙涛可就是个大废物了，光是五音不全都不足以形容他的歌声，好在他还算有自知之明，唱了一首之后就坐在一边不出声了。几个同事因为新老板很能跟他们打成一片，最近的工作压力小了很多，心情就非常好，也就很放得开。几个人喝了好多的啤酒。侯龙涛本就不能喝，又加上要开车，就在一边观看他们的酒战，居然发现曲燕是最能喝的，几个大男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看着他拿酒瓶对嘴吹的样子，真想把自己的鸡巴换上去，让他好好吮吮。六个人疯到11点多才离开。有车的张丽和曲燕同路，用不着侯龙涛送他。过了两天，早上一到公司，侯龙涛就要柳如烟把曲燕叫来。不一会儿，曲燕走进他的办公室。侯总，找我有事吗？
是啊。
侯龙涛走到他面前，突然拉住他的手，做出一副夸张的苦脸。
燕姐啊，燕姐，你一定得救救我，要不然您的小猴子可就死定了。
曲燕先是一愣，然后就笑起来。
哎呀，侯总，您不是说不让在公司叫您小猴子吗？这是怎么了？
别别别，燕姐想什么时候叫都行，只要您肯帮我一个忙。
侯龙涛拉着他坐在沙发上。
说吧，让我干什么？能帮你我就帮。
曲燕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我出国之前在工大上了2年，我们一群同学感情都很好，每年暑假我回来时都要聚好几次。昨天他们给我打电话，说是今晚要一起吃饭。
那你就去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曲燕有点不懂了。
您听我说完啊，他们好多人都特能喝，自然也要叫我喝，可是我的酒量连耗子都不如，一杯啤的就高，一闻白的就想吐。你也知道了，越熟的人在一起你越不能喝，就越是要催你，我每次都是被弄得烂醉如泥。本来我要还在上学也就无所谓了，反正是放假，在家睡上一天也就缓过来了，可现在不行了，明天早上要和徐总开会，大家都知道徐总不是很得意我，要是我再迟到或是醉醺醺的跟他开会，我可就真死了。
侯龙涛大倒着苦水。
我还是看不出我能怎么帮你啊。
曲燕觉得这个年轻的上司还真是挺有意思的，更是羡慕他能和同学保持那么好的关系。想想自己的那些大学同学，自从毕业后就没再见过了。
我还没说完呢，您耐心点嘛。
侯龙涛接着说，
我跟他们说过好几次，我是真的不能喝，他们就给我定了一条，我可以不喝，只要我女朋友愿意替我喝就行。
可谁会看上一个就要去美国了，不能在身边陪自己的穷学生啊？再说，就算有人能看上我，又有几个女孩和他们拼酒啊？结果我每次还是不能幸免。那你是要我？许燕看着他，假装你的女朋友。正是，正是。燕姐真是冰雪聪明。那天晚上我也见识到您的酒量了，干倒他们没问题，求求您了。侯龙涛一脸无辜外加期待地看着曲燕。真受不了你。好吧，我就帮你这一次，下班你先送我回家换衣服。
换什么衣服？
换套漂亮一点的，不能给侯大经理丢人啊。曲燕站起来敲了一下他的额头，就像真是姐姐在教训弟弟一样。不用了，燕姐天生丽质，穿什么都好看。侯龙涛好像很崇拜他似的抬眼看他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丢了你的脸可别怪我。不过你小子可别打坏主意，我可是有男朋友的人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一定老老实实的。侯龙涛这次倒还真是没往歪处想。侯龙涛以前上的是大专，他的那些同学找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在小型的网络公司，穿着也就很随便。其实侯龙涛最喜欢穿的就是牛仔裤、 T 恤，他认为舒舒服服的比什么都重要。可惜现在在国贸里上班，天天都要西服革履的，总觉得别扭的要死。在首体斜对面的天字庄里，他和曲燕自然成了饭桌上衣着最光鲜的人。可谁又会在乎呢？大家都知道，以侯龙涛仗义的性格，他的成功对他们都有好处。除了一个叫郭月的女孩，侯龙涛曾追过她很长一段时间，但她被她高中的一个小白脸勾得魂都快没了。现在她才开始认真的考虑自己当初是不是做错了选择。曲燕本来就外向开朗，又是和一群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一起，更是谈得来，很快的就互相开起了玩笑，听着他们讲起上学时的一些趣事，也让他想起了自己大学时的校园生活，更觉得亲切。老侯，今天我们就不怪你了。
好好好，真是太好了，你们终于放过我了，我盼这天不知有多久了。
侯龙涛做出擦眼泪的动作。
嗨嗨嗨，你小子别美了，说不怪你是让你自觉，怎么那么不识时务啊。
啊，他立刻向曲燕投去一个求救的眼神。曲燕微微一笑，你们不是说过他女朋友替他喝也行吗？今天我就来会会你们。
哦，原来老侯是带着救兵来的，你呀也真不仁，还真让燕燕替你喝。
他们都不知道，其实曲燕比他们都大，要是喝出个好歹来，你不心疼？
哎呀，还挺狂，我这个宝贝可厉害得很，你们还真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是别自讨没趣了。
反正不用他自己喝，侯龙涛也就不怕把牛皮吹破。这话一出，可就捅了马蜂窝了。十几个大男人怎么能在一个娇滴滴的女人面前认输呢？他们合起伙来跟曲燕拼， 一定要把它灌趴下。最开始，曲燕还是替喉咙汤喝，到了后来，就成了他自愿的斗酒了。喝醉过的人都知道，等一喝到晕乎乎的时候，不用人灌，自己就该抢酒了。